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穆恩。
穆恩，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看当时会幕里的服饰，如果跟今天教会的服饰这么像的话，那我们应该还可以找出一些别的东西来。我们今天可以先往下看。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二十节就有意思了，你每年来每年来，然后你现在孩子也留在老以利这里，那老以利当然就跟他们比较热乎啦。而且这个撒母耳肯定是很乖的孩子啦，他可能帮老以利倒痰盂啊，倒尿壶啊，小跑腿啊，很好用的。所以这个二十节以利就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了。
对，
他怎么说的呢？
愿耶和华有这妇人在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
好好好，这个底下还有一句话，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这你看蒙哥又要啰嗦了，他这里就说他们回本乡去吧。这个当初
那你说那个哈娜没有回去是吧？
哈娜有可能或者走了一半又回来了。好了，这里和我们目前所习惯的教会里的说法有什么不一样？就假设这个以利是传道人，对吧？哈拿他们是上来奉献的弟兄姐妹。
和目前的说法，什么说法？什么说法？
我都忘记你是在中国了。你们那里没有什么捐钱的事儿，我们这整天捐钱。
我们这儿捐钱不会提的，都是自己自愿的。
中国信徒多好，是吧？这边就讲了，尤其电视上的灵灵一点的，你多给，耶和华就上尖下流的把好东西都揣到你荷包里面，你先借给耶和华，耶和华一定偿还，对不对？那像这样的路数和以利在这里与以利加拿和他的妻之间的祝福有什么不一样？
以利对以利加拿的祝福，这个地方他们已经得到了，然后就给他们祝福吗？
你说他们已经得到了，是谁得到？他们是指的谁？
就是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吗？他们现在就是已经把这个孩子献上了，然后呢，以利才对他说这样一句话。
你是说耶和华已经得到了，对不对？
对，
耶和华已经得到了他该得的荣耀，他该得的尊敬，所以以利呢这次就信心十足了，是不是？
对，
就是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这老以利，你别看他糊涂啊，他这种事他还不糊涂啊。他不是对以利加拿说愿耶和华再赐你后裔，他记得以利加拿有两个太太。
由这妇人。
由这妇人，那老先生脑子还蛮清楚的。那当然我们往后读下去就晓得，这个以利啊，虽然在耶和华面前得罪了神，可是他还是有他灵光的地方的。对吧？
是
他一开头那个表现不太好，但是哈拿这么一讲呢，他就相信哈拿所说的，他没有坚持自己所说的去硬板哈拿。你现在在教会里面常常遇见这样的情况啊，你讲什么哪顶得过你们那个大弟兄大姐妹的讲法？总是他对你错嘛。
对，他一说，一般情况下下面的人一有意见他也不会再说了。
刚刚才夸你们教会，现在又不行了，好吧。
我的意思是指在辩论一些问题的时候。
哦，这当然是辩论一些问题。老以利说哈拿喝醉了，哈拿说我没醉啊，你不要以为我是不正经的女子啊，我是心中愁苦啊，在耶和华面前啊庆幸吐意。这老以利一听呢就接受。
嗯，
对，他不像这里的公安警察，是不是？你胡说啊，还是开张罚单给你，回去好好悔过。你非照我的意思啊，痛哭流涕，要不然不放你过关。他这方面还是不错的，而且呢，他这个给人祝福啊，他也讲得挺小心。但是我们不晓得他这个小心是不是因为自己儿子在外面名声太坏了，对吧？所以他讲话呢就不这么理直气壮。你常常会看见一些名目啊、有名声的人，那他无论是教导你啊、祝福你啊，那是。好像没他办不成的事情一样啊，在耶和华面前是直出直入。这老以利慢慢的看出这个妇人呢，哎，真是像他从前所说的一样，而且耶和华真的应允他了。那么，他也看见他们奉献的这个孩子不是个残障儿啊，托给我，对吧？
对，
真是有这样的心，那他这个祝福啊，他就站在他的职份上去讲就是了。他不是从一开头就跟哈拿说，好了，你这个祷告是可以，但是呢，你要奉献就真奉献啊，你到时候没奉献，那你可遭灾哦。你奉献了一个，神会再给你两个，对吧？你奉献了一个儿子，神会给你一个女儿，那没这么讲了。
对，前面到后面，以利他就只单单的说了一句话。
对呀，对呀。而且他这句话他是说的蛮好的，他喜欢用这个动词啊，也是我们可以学的，那就是愿，对吧？
两次都有愿。
对，这个愿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个做祭司的，我有这个职分啊，我也有这个平安啊，在神的面前为你祝福啊。但是这件事情成不成呢？是在乎谁呀？
耶和华。
啊，对对对，你不要说老以利推卸责任，老以利也没有什么，像我们现在那个。祷告起来啊，或者说什么话呢，就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是不是？你站在这个已经得到的立场上不要动摇啊，这样耶和华才会允准你。其实这样的说法是圣经没例子的，凡事出于耶和华，你要是就算你的祷告可以摇动耶和华的手啊，他的脚丫子不走你也拿他没办法。你带小孩就知道，小孩就扯着你的手要这个要那个，你不见得给他了。所以你说祷告摇动神的手呢，这个还是不是特别准确，对不对？
这一首歌已经被好多人批判了。
哦，真的啊，我都不知道了。哎呀，不，你们没听过蒙哥这种批判嘛，对吧？我没说他不能摇动神的手啊，这我小孩小的时候整天摇我的手，我都不理他，你知道吗？我们的职分其实蛮轻省的啊，只是。神，我们那时候已经讨论过了啊，神是不是借着以利来做工？他仍然是，但是应验以利口中所说的话，他仍然是。以利不说话的话呢，那耶和华会不会应允他呢？哟，这个有点难讲。但他仍然是这个会幕里当家的。那我们上回也说了，哈拿能够看穿，他的眼界能够越过这会幕里一切的问题，直接打到耶和华面前。那上次以利跟他说一句话呢，他就脸上没有愁容，坐下来吃饭。
嗯哼。
那这一次呢，再给他祝福，
好像没有表情。
他不是好像没有表情了，圣经就没说他的表情了。
直接走了。
啊，直接走了，生孩子去了，是不是？那有什么客气的？而且这一次呢，说时迟，那时快，耶和华看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这读圣经要小心一点，这五胞胎呢，还是分五次生的？
没说，这不重要吧？
这怎么不重要呢？现在很多不孕症的人呢、啊，他们有的时候吃这个药，是吧？
嗯。
啊，那常常就会有一胎生好几个的情况。我们这附近有一个人，他一胎生了六个，呵、啊。
他是吃药导致的吗？
是吃药导致的，不是进化来的。你看他一生生了三个儿子，两个闺女，是吧？好了，这一下子就基本上 结束了圣经对哈拿的记载。假如他不是一胞多胎，那这五个小孩生下来至少要几年呢？一胎一个的话，
他要哈拿如果精力充足的话，至少得五年吧。生孩子这个人，他肯定会他自己的
体力要吃得消，是吧？
对，他体力啊，怀一个再怀一个，那就会妇人是很累的。
希伯来妇人是很强壮的啊。
这就不知道了。
啊，不像咱们中国姐妹很多都弱不禁风啊。以前他们做媒的人都要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怀孕的潜力。
嗯
啊，那现在这种超级模特儿就嫁不出去的。
嗯，
但是基本上这就是圣经对哈拿最后的记载了，是不是？
对，
以后就不再说了。
他结束了，他的使命结束了。
你觉得他这个人最有福气是在什么地方啊？
最有福气就是撒母耳吧，他能够将他的一个儿子献给耶和华去做这样大的事情，去带领以色列。
他献的时候，他哪里知道这是一件大事情，是一件小事情？他以为他的撒母耳将来能够成为姚明吗？没有啊。
那他那就是他得到的六个孩子。
他得到的六个孩子，那你觉得这六个孩子里面哪一个最好？
这六个孩子里面，我觉得还是他觉得。
你觉得啊？圣经又没讲。
如果说不看以后撒母耳的他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单纯的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当然是在哈拿身边的这些儿女比较好嘛。
我说他们的儿女品格好不好，有没有像以利的两个儿子这样？
嗯，不知道，那这不清楚，那没说他弄胡猜。
那不是胡猜啊，你别忘了这个以利加拿和哈拿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环境是怎么样一个时代，怎么样一个环境。五个孩子里面有哪个赶得上他妈的呢？你有哪个赶得上撒母耳的呢？恐怕很难讲啊。
嗯，
这孩子是不是都在耶和华面前侍奉呢？那也难说了。
嗯哼，
你没看撒母耳把他兄弟都带进去，因为他们都是利未人，你没看他这么做啊。
嗯哼，
你到后来根本就忘了撒母耳还有三个弟弟两
个
妹。
哎，对啊，圣经没有再提。
难道耶和华赐的孩子就不会让哈拿头疼吗？不会让哈拿心酸吗？所以我们要讲这个哈拿最有福气的地方呢，恐怕不见得是在他的孩子身上。
嗯，
因为他最好的一个孩子在耶和华那里，
对，
没有犯罪，没有得罪神，多好啊，
还可以服侍神。
这些圣经其实是蛮安慰人的。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呢，二章十八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已经两次讲这个小东西侍立在耶和华面前。那时候撒母耳会不会说话，我们都不知道。
对，
那这个好像什么呢？为什么这两句话特别安慰人呢？
这不是很明显的吗？他能够在
耶和华，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对撒母耳很明显啊，但是对我们来讲，为什么这两句话有用呢？
为什么有用？
嗯哼，
难道蒙哥是想表达就是，我猜啊，我猜。
你猜蒙哥想表达的事情，哎，那太容易了。
我一般会猜跑偏的啊。你好，
别忘记我们两个是河南老乡啊，很容易猜的。
我们刚才说的他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这个地方他们并没有说在耶和华面前，在这里只有说了撒母耳。对，一个能够在神面前的人就是能够被保守的人。
一个能够在，你这话好深啊，一个能够在神面前的人就是被保守的人。
对，是吗？
当然是，这话说的太对了，只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不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对，
你作为一个家长或者说作为一个长辈，你没有必要对他就是说
不放心，
不放心的，这就是对父母的一个安慰吧，或者是对我们也是一种安慰。你把自己献给神，那么神会就是对我们完全的负责。
那你对什么样的父母这应该是最安慰的？
那就是以前这个孩子他是一个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最后这样在神面前服侍。
嗨，我跟你讲，我就认识有很爱主的弟兄姐妹。
嗯，
哎，他们的小孩生下来呢，一岁就被主接走了。
哇，
就是你把这句话换
哦，
你明白吗？这句话多么安慰人呢！那时撒母耳还是个小小孩，他就穿着 细麻布的洁白衣侍立在天上，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对不对？
嗯，
我们常常就说，哎呀，这个孩子安息主怀，不见得啊，可能比你想的还好哦。
那你这样说，那你对有些人来说，就是他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怎么办？
没什么怎么办呢？这句圣经一定还可以用啊。这孩子
还不会走路的，
孩子肉身不会走路，你怎么知道他的灵魂不会走路呢？人家的灵魂没犯过罪，你知道吧？
这又要牵扯到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他生下来就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吗？就是好像他没有听过福音这样的，那他，
那我就讲基督徒的家庭嘛，对不对？哎，你们这就是会杀风景。蒙哥今天早上跟你做节目，一读到这句话呢，他觉得听有亮光，对不对？你马上就问到牛角尖里面去了。哎。那当然你可以用这个来安慰这些没信主的父母亲，
嗯，
那个更好的话是主耶稣讲的话，就是他们的逝者常在我父的面前见他的面，在天国里的正是像这样的孩子，
嗯，
对吧？像这个小孩子这样，人若不转回孩童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的门。那这个话几乎有点意思，就是说人如果是个孩童，他怎么样啊？
可以这样说吗？
哎，你说我听不懂你讲的什么意思。
我没说
啊。没说哎，你说财主进天国的门比骆驼进真言还难，
对
不对？
对。
那什么人进天国的门比财主容易呢？
那孩子吗？
那你这讲的太早，我先说穷人，对不对？
啊。
再然后从什么人比穷人进天国的门还容易呢？那你可以说孩子，对吧？
啊，
这孩子孩到什么程度呢？哎，
不知道了。
我们的答案是不知道。
嗯哼。
可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哎，一个孩子生下来夭折了，对不对？他就下地狱，受硫磺火湖的煎熬啊，与那个什么说谎啦、行淫乱的、不信的，通通硫磺。圣经没这样讲。
嗯。
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说，哎，一个孩子他虽然没有听见福音呢，可是呢，他就得救了。圣经也没这样讲，因为人得救是因信，信道是从听道而来，他连道都还没听呢，你拿他怎么办？对不对？我们只能说这个问题在我们心中都觉得有商榷的余地啊。神比我们公义吗？
对，比我们慈爱。
神比我们公平吗？神比我们。公平，他的恩典是怎么样？天怎么样高过地？是不是？
对。
那所以呢，你虽然不用在讲台上这样讲啊，可是如果你有接触到，你有机会接触到你周围的还没信的朋友，他的孩子不幸去世了，是不是？
嗯。
那你的确是可以拿这个话来安慰他。就你安慰他的时候，先把那个，就像主耶稣啊，他要治那个闺女的时候，闺女的时候，他先把那个什么吹鼓手啊，
给按停了。
哎，那。把他们赶出去，把他撵出去。
对，
那你要跟人家讲这个话的时候，先把那个旁边那个什么家庭教会的爱主老姐妹啊，先把他们撵出去，因为你要讲一些冒犯他们耳朵、冒犯他们神学的话嘛，对不对？要不然人家正传的正好，那个儿子的父啊，小孩的父母亲正开始接受福音，旁边的老姐妹说话了，哎，那照你这么讲的话哈，小孩子没听见福音，他也得救了，是不是？你看看这种人能不撵出去吗？
小心遭丢鸡蛋吧。
好了好了，我们这段是不是也讲的差不多了？这个牧文他也没有什么要，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
窟窿都已经给蒙哥戳穿了。好，但是这至少我们从以利的身上可以学到一些怎么讲又安全又不负责任的话，还有果效，是不是？他真的生了孩子呢，他会回来谢谢姨了，这就是做传道人轻省的地方。你别乱讲，你逼着人家奉献，说你奉献了神就会怎么样，到最后神要是没怎么样的话，那人家会回来找你。你看那个特爱主的弟兄姐妹，你就说有的要再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哎呀，这话不能在教会里面怎么讲，但是你心里面这么盘算了一下呢，那你说。 爱主的弟兄姐妹，你就尽管给他祝福就是了。那祝福的时候就不要忘记一个字，什么？
愿。
愿，愿这个字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愿字在这里以利家这用的很赖皮。
既然这个事情蒙耶和华悦纳，那他赖皮也好不赖皮也好，我们都可以效法，对吧？圣经既然这么讲了，又都是好事，你就尽管吃尽管用，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着什么话。好了，这段事情讲完了之后，他这个圣经的笔锋一转，他开始记载谁啊？
以利和他儿子。
你看看哈拿和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圣经就不记了。
对，
以利和他两个儿子圣经就要记，为什么？
在这里直接点出了以利的罪行吧。
以利的罪行是什么？跟蒙哥一样年纪老迈是吧？
不是吗？他爱护他的两个儿子吗？甚是，
那我们不是讲了吗？你怎么知道以利哈拿的儿子没罪行呢？那个时候全以色列的人都是常常惹耶和华的愤怒啊，对不对？至少这以利这两个儿子还没拜偶像啊。
那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说在以利之后呢，他要兴起撒母耳吗？来代替以利的两个儿子来做祭司的职位吗？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撒母耳他算是先知呢，还是算是祭司？在圣经里面
两个职位都有吧？
哪一个职分更重要？
先知。
对，是先知的职分代替了祭司的职分。
嗯哼，
只等到大卫把会幕建起来，才把祭司又摆回到正确的位置上去，对吧？哎，你想问题都想得太那个了，
太深了是吧？
啊，但是我们现在讲了半节圣经，你想到这么远去，别急嘛。这不答案很简单的，我们前几次已经说过了。这以利要是他不是祭司，他两个儿子要是不是在会幕里面尽职，那以色列像这样的人多了，
嗯，
对不对？
是这样。
嗯。但是神有没有说一个一个把他们记下来啊？
没有。
不错，神也会跟他们算账，但是你什么时候你这个罪行被记在圣经里面，那你是遭了灾了。落在永生神的手底下，落在永生神的笔底下也是一样啊。因为他们是服侍主的人，他们应该是服侍主的人，却不认识耶和华，还是前面那个问题。
嗯，
因此他们成了耶和华眼中的恶人，成了耶和华要把他记载下来的恶人。你看看他们的恶行恶状通通都要记在圣经上。我们要做比喻的话也可以，撒母耳记上一章二章其实有很明显的对比，就是什么？两个家庭的对比。有一个家庭本来应该是很有问题，却因为哈拿，却因为撒母耳成了一个蒙福的家庭。
对，
还有一个家庭本来是最蒙福最没有问题的。你想想看，你那个时候要在以色列里面找一块干净地能够活在神面前，还有谁比以利和他两个儿子机会更好的？
没有，找不到。
找不到，他们却成了怎么样？首先遭灾的一个家庭。
嗯，
以色列人都还没有被迁到大河以外呢，他们全部后来都丧了命了，也从祭司的职分上被除掉了。等到撒母耳把以色列国复兴起来，等到大卫建起圣殿来的时候，他们在这些事情上就一点份都没有，多可怜。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两个家庭的对比啊。那时候我们来看看这第二个家庭的问题出在哪里。二章二十二节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以利年甚老迈。
嗯，
那年甚老迈就表示可能比蒙哥还要大一点了。
他后面不是说以利活了九十多岁吗？
哦，那真的是比蒙哥还要稍微大一点。
大一点。
哎，他这两个儿子好像年纪还蛮轻的。
少年人吗？
那这怎么回事？
晚年得子吗？
晚年得子，哎，这算不算他的错？
不算吧。
让我再举个例子给你听。
嗯哼。
假如一个教会你曾经在耶和华的手中还挺兴旺的，
嗯哼，
到最后只剩下一个老传道，底下一个年轻的工人都没有，算不算他的错？怎么样，答不出来了吧？
一答就错。
圣经当然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线索让我们这样来 批判以利。但这种事情让我们，你必须要思想，现在的教会在走一条很危险的路，就是什么明星式的教会，
很多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子。像我这边就是说，始终就追求，我们希望家里面能出来一个大有能力的这样的传道人，非常有名的有能力的这样的人。
那你这还好，我们这里很多教会根本就是这些大有能力大有恩赐的传道人一手做起来的，那大家都是众星拱月跟着他跑嘛。
嗯，
反正教会在增长，他的号召力很大。
嗯，
他自己也觉得挺得意啊，挺有主的同在，哎，这都好，很多人得救太好了，感谢主。可是往往你会看见一个问题啊，他底下没有培养起工人来，这没有培养起工人来呢，有些麻烦事儿。你儿子就不见得行你父亲的道，尤其老美这个地方，他就喜欢把他整个的这个所谓的 ministry 啊，教会啊，父传子传下去。你像葛培里的事工。现在交给谁啊？葛培里的儿子嘛。
嗯，不知道，我这就不知道。
我们这边最出名的这个 Joe Austin， 美国最大的教会，他的父亲就是个传道人，所以他的儿子比起他的父亲来讲是不能比的。那偏偏他儿子比他父亲还出名。那有没有别的同工出来？没有，都是他家的人，他跟他太太两个牧师，他哥哥管账。啊，所以这个问题值得想一想的啊，咱们别下这么快的结论，认为以利老年得子，错不在他。哪个传道人要是不知道，老早就开始培植你下一代的工人，那你迟早教会要落到这个境地。
对，
谁比较会培养工人？你像中国的尼德生路线，
嗯哼，
他们固然尼德生是他们的大明星啊，可是他们底下有没有出了一批一批一辈一辈的工人？甚至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有，这个就是人家比三自会比家庭教会要强的地方。OK， 当然他们的许多的做法到现在被家庭聚会的系统拿去呢，在蒙哥看起来是从开头就有问题，他们就是小的要顺服大的，年轻的要顺服年长的啊，大家排队，然后总有一天媳妇熬成婆，或者我们聚会在发展了，我就另立山头，弄来弄去都是这一个系统一套路数啊，这个固然是我所不能够阿闷的，但是。他们的确有这个培养工人的看见，所以这个是我们得再往下谈的。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没有了，我们得停在这里，下回再聊了。
好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